俗话说姜是老的辣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个人呢，到了一定的年纪，经多见广，知识丰富，办什么事情心里头有根，而且道眼非常多。这陶二侠就是其中之一啊，闯荡江湖几十年了，大江大浪过了多少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，什么样的人没接触过，所以人家说出这个话来滴水不漏，还能达到目的。你看老头这表情啊，就好像年轻了20岁似的，眼里放着光，跟大寨主提出这个要求，非要亲眼目睹看一看国宝翡翠鸳鸯镯。这个罗烈是个直肠子人，罗烈一听正中下怀，好好啊，哈哈哈哈。哎，韩宝吴志广二位寨主，二位贤弟，我老哥哥提的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啊，说实话，你们哥俩到了我的清水滩烈焰寨，我也早想开开眼，看看国宝什么样，只是事情太忙，我呢也没莫开提。今天我老哥哥提的要求也是我的要求，你们哥俩看能不能献出来让我们瞅一眼呢？
他们
韩宝看看吴志广，吴志广又看看韩宝，真不愿意。但是在这个场合下，大寨主说了话了，不敢不听，这就叫吃人家嘴短，拿人家手短。现在寄人篱下呀，不愿意也得愿意。不过这韩宝也不是个饶人的，听完之后一抱拳，是是是是是，既然寨主哥哥吩咐下来，我们当然没得可说。看看那算的什么呢？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要求，咱把丑话得摆到桌面上。哦，那说吧，什么要求？这个把国宝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倒行，但是光看可别摸，谁也别摸，这是我们哥俩的命根子，因为他是玉的。你不注意划不呲溜一失手，摔坏了就要了我们的命了。哎，哪能呢？那你放心吧，我们光看不动手。哎，好好。说着话，韩宝吴志广俩人啊就在怀里头摸，一对镯子他们分开戴着，这就是尖角之处。比方说一旦遇上同林，及其同林那些好朋友抓住我们一个，你只能得一颗镯子，你也不能算完案，你得把我们哥俩全抓住，俩镯子才能凑成一对。看来这俩小子不但狡猾也够歹毒的。后来把镯子掏出来了，绸子包着，里边是小盒，再把精致的小盒盖打开，两个人往前一递，寨主哥哥，老侠客请过目。大桌子面，两人胳膊还不伸直了，有点弯曲形，又想往前递又不想往前递，就是这个形式。所以二侠客想要看清楚的探身，二侠恐怕上当，手扶着桌案，屁股离了椅子了，探身观瞧，就见这对镯子是光滑夺目， 每只镯子都是半边红半边绿，红的是翡，绿的是翠，晶莹剔透，堪称国宝一流。你就上了一般的珠宝店呢，你上哪儿看这个去？这纯属是价值连城，而且取贵的地方还特别多。大寨主罗烈眼珠子瞪着，欣赏半天，不住的摇头砸嘴儿。好，好，哎，太好了！哈哈哈！把这手刚往前一递，韩宝吴志广把这手就撤回来。哎，我说的清楚，光心看，别摸。对了，对的，别摸，别摸。哈哈哈！真是好东西，难怪康熙皇帝这么喜欢。不知二位贤弟，他这个镯子的取贵处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听旁人说，不但这种翡翠是稀世之宝，而且您准备一盆水呀，干净盆，最好是一盆净水，我们把这镯子放到水中，那就变样了，就不是镯子了，里边隐隐约约是两条飞龙在盆底之转。我们试验不是一次了，是的，那可真是宝贝。来人，准备新盆，打一盆净水来。喽啰兵马上照办，把这个碗碳家伙呀往两边挪一挪，桌面的正中心腾出来，把这盆放这儿了。韩宝吴志广轻手轻脚把翡翠鸳鸯镯掐住，轻轻放到盆底，拿这个水这一泡，在座的众人全站起来，用目光仔细观瞧。哎，看不见镯子，就是两条龙啊，唰，在盆底之转。先是沉默了能有十几秒钟，紧跟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好，太好了，要不怎么叫宝贝呢？韩宝吴志广恐怕万里有个一，赶紧伸手把翡翠鸳鸯镯从盆里面掐出来，擦干净，放盒里头包好了，咔吧揣怀里了。就这么快，仍然是一人一只。喽啰兵把盆端走了，重新把菜又摆好，这才退下去。罗烈往椅子上一靠，看了看陶二侠，老哥哥，这回您开眼了，开眼了，开眼了！哎呀，真是一饱眼福啊！方才我在想，您说这种宝物出自什么大师之手？他怎么制作的呢？从哪选的这种料呢？看来这种匠人就是活神仙。我也这么想的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来，喝喝。又喝了两杯酒，陶二侠一想还得接茬往下探问，他把酒杯和筷子放下了。我韩寨主、吴寨主，方才我看了宝镯，我对二位特别的钦佩，你们年纪轻轻能敢进皇宫盗取鸳鸯镯，就说这个胆子堪称举世无双，我服了。我是不敢，我就知道北京城文武衙门九营十三哨九门八点一口钟 皇城四门戒备森严，在哪儿都可以作案，唯独在京城不敢作案。两位就有这个胆量，哎，咱这么说，给我们绿林人增光露脸了，不说是空前绝后，也差不多少。来，我敬二位一杯。哎呦，老侠客，您过誉了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把这杯酒喝完了，陶二侠接茬说：“那么，我还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老侠客有话您说吧，都自己人。”好，那么二位到了这个镯子，肯定是准备把它卖掉了，是不是？不然你们偷着干嘛？能不能出个价我听听，准备卖多少钱？其实二侠这么问叫装糊涂。韩宝、吴志广一听哑然失笑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老侠客呀，您说错了，我们这东西不卖。
哦，
那我又不明白了，你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偷出国宝不卖，那又图的是什么呢？难道你们有收藏的瘾吗？没有，我们也没有收藏的瘾。哎，这么跟您说吧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我们是赌气。
哦，赌气，
跟谁赌？俩人一看，这老头什么不明白，既然说了半天了，干脆全端出去了。吴志广首先发言：“老侠客，有个人您听说没？此人是京南霸州童家庄的，姓童名林，字海川，有人管他叫大老杆，有人又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。此人奉师之命下山，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把式。这小子太狂了，天底下装不开他了。他下山之后就跟我们云南八卦山的门人弟子为仇作对，在双雄镇掌打铁子龟雷春，我雷大哥打得大口吐血，至今未能痊愈。在杭州擂上又打了铁巴罗汉法禅，总而言之，这例子是举不胜举。他跟我们结下深仇大恨啊！想当初，我们三个人找到北京贝勒府跟佟林比武，仨人打不过他。您说怎么办？难道说我们这气就不出了吗？这仇就不报了吗？实在没有法，必失雷个吧！我们挺身走险，夜入皇宫，才偷了这对镯子。偷镯子，留下一份字简，提了四句话，留下佟林的名字，这叫移花接木，借刀杀人。说句白话，这叫栽赃陷害。我们打算借助官府的刀，要了佟林的命，我们也好出这口气。哪知事与愿违呀！佟林有个好范东，好靠山，就是固山多罗贝勒爷最近新加封的雍亲王胤禛。这个胤禛翻了神力王的门子，在皇上面前给佟林说了几句好话，没想到把佟林就给放了。哎，我们这气势实在出不来。最近佟林奉旨带罪出京，抓我们哥俩，还要把国宝请回京城，把我们哥俩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，这才逃到清水滩烈焰寨，蒙寨主哥哥高抬贵手，把我们哥俩收留。我们哥俩感恩戴德，一辈子不带忘的。偏赶这时候他老人家五十大寿，老侠客您来祝寿，咱们才巧遇到一个桌面上， 这才把心腹话全端出来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老侠，这事要换到您身上，您得怎么办呢？我们这镯子能卖吗？不能卖，给多少钱也不卖。这就是佟林的命，也是我们的命。你佟林不是戴罪吗？你不是找国宝抓我们哥俩，我们就不叫你抓住，就不叫你完案。多咱皇上一恼怒，心里的一烦，把佟林给杀了，我们这口气才彻底出来。到了那时，我们哥俩亲自捧镯子进北京到案打官司，你就把我们大卸八块，五马分尸，点了偏灯，我们也心甘情愿。这俩小子说的的确是实话。
哦，
哎呀，里边还有这么多套头呢。哎，陶二侠一想，接茬深入，还得往下说。转回脸来，他跟罗烈、罗寨主说：“贤弟呀，咱们这个酒席宴前就是这样啊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呀。咱们有什么说什么。老哥哥，您说，咱们自己人那有什么？好，那我说，既然咱都是好朋友，是不是呢？方才我在想，这个佟林的确不是东西。虽然我没见过此人，多少的我听说有这么一号。看来他仗凭武力欺压武林同道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难怪二位寨主夜入皇宫干了这种事情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是国宝。那么盗取国宝犯下不赦之罪，这还了得？说句不吉祥的话，二位要被佟林给抓住，送进北京就得凌迟处死，抄家灭门，株连九族啊！你们二位想过没想过？正因为我赞成二位，我才替二位担心呢。你们今儿躲到这儿，明儿躲到那儿，终究不是长策呀。那么佟林一日不能完案，一日就不能罢手啊。说这日子过得多没意思，整日心惊肉跳，提心吊胆，我看犯不上。我呢倒有个一举两全之策。罗烈往前一探身，老哥哥，您说说，怎么个一举两全之策？我看这样吧，冤仇宜解不宜结。方才二位寨主说了，人为一口气，就是跟佟林呢，赌这口气，就想报仇，是不是呢？因此做了这种事儿了。那么佟林现在身负重罪，不把你们抓住，他能罢手吗？因此这个仇嘎的越结越大，积怨越来越深。我看没这个必要，不就没口气吗？我看这样，咱们烦出个人来，这个人呢跟佟林那面也要好，跟你们这关系也滞厚，叫他一手托两家，找个时间地点，你们见见面，坐到桌面上好好谈谈。二位债主觉着哪一点过不去，尽管说出来，说完了你也痛快，让佟林当面赔礼认罪。之后呢，您把这镯子给了佟林，佟林拿镯子到北京去完案，他可以说瞎话，就说我们在缉拿罪犯之时，这罪犯畏罪自杀了，或者是投了海了，投了江了，或者引火自焚了，尸首不见了，这个完全都可以的。我想朝廷一看国宝还京了，这个事儿也就算了。佟林官司完了， 对你们二位那必然是十分感激，这叫化干戈为玉帛呀，这扣不就解开了吗？你们二位也可以逍遥法外，也出来这口气了，我看这才是哎。唐二侠自觉着说的津津有味，还想往下说的时候，大寨主罗烈叭叭酒杯一蹲，慢，老哥哥，我拦您的话啊，您的心不错，的确替这二位着想，但是就他们同意，我也不同意。
啊，
那是为何呢？哎呀，这个铜林不仅跟他们有仇，跟我们铁扇寺也有仇。方才不是说什么，这个铜陵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，你爱上哪创上哪创去。他不应该大闹太湖中山狮子寨，灭我铁扇寺的山门，杀了我们多少人，打坏了我们多少铁扇寺的门人弟子。我早就听说，我要不赌这口气，我不收留他们二位。他们恨铜林，我也恨铜林，他们想的就是我想的，我们可以说是志同道合，因此我把他们二位收留的。正像您刚才所说，如果他们二位围一刀毕剑，打算晚安，打我这说，我也不同意。二侠一听，碰了南墙了。
还有这套头呢？哎，我不清楚。
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刚才的话算没说，没说，我把这话收回来啊。寨主贤弟，用着我不？如果有用我之处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，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。咱们哥俩吊着膀子跟铜林没完。这老头多能说，这话来回转个。哎，罗烈这火才消了。老哥哥，今后多有借重啊！啊，没说的，没说的，来干干。接茬又吃。打这就不提铜林这段了，哎，就扯旁的了。时光流逝啊，外边天要黑了，大厅里烟暗，因此长起蜡灯，挂起灯笼，院里把天灯也都点着了。哎呀，陶二侠一想，我得走了。临来之时跟海川他们交代的清楚，掌灯之后我必然回殿，现在到时候了，不能再耽搁了。因此陶二侠把酒杯一放，哎呀，酒足饭饱，哈哈哈，今天吃的太痛快了，兄弟，我打算回去了。哎，怎么待这么会儿就走？哎呀，我小店之中事儿也不少啊，我这前脚一走，这些伙计们不定给我捅什么娄子呢，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。另外今儿也喝多点了，我打算回去早早的休息，改日咱们哥们再谈，怎么样？说着话，陶二侠就站起来了。罗烈一看，过了一伸手，把手腕子给抓住。老哥哥，我厚着脸皮可挽留你啊，我喝的正高兴，你这一走太叫我扫兴了。你不喝多了吗？我后屋有地方，一会儿你就睡。无论如何你不能走，这回去你不能走，来啊，上酒。陶二侠暗自起急呀，其实这怎么办？我要不回去送信儿，那帮人等不及呀，不定弄出什么事儿。哎，正在这时就听见唰唰房上响起来声。